在研究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历史时，许多学者和受害者家属经常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有受难者，肯定会有刽子手。那些当年曾经帮助暴君独裁者实际参与组织实施政治迫害的刽子手究竟是谁？他们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长期从事斯大林政治迫害研究的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试图对此给出答案，最近首次发布了1935年到1939年期间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的秘密警察的名单。这份名单由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历史学家安德烈·茹可夫耗时15年编写，主要资料来自秘密警察当时的军衔职务任命状、批准秘密警察辞职的文件，以及纪念碑组织保存的受害者案件档案。人权活动人士说，作为科格勃前身的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机构十分庞大，工作人员众多，这份斯大林刽子手名册包含了将近4万名人民内务委员会总局，也就是当年秘密警察最核心部门成员的名单，除了姓名之外，还有这些人的简历。斯大林大清洗时期实际参与逮捕、审讯、判决和处决行动的90%以上的秘密警察的姓名都包括在内，这使苏共政治迫害历史研究的工作又大大前进了一步。纪念碑组织说，这是俄文版的研究苏共政治迫害的维基百科。受害人家属在查阅相关的卷宗档案时，能够从参与逮捕和审讯行动的签名者的人中知道这些秘密警察的身份。但是由于俄罗斯安全机构的历史档案今天仍然保密，目前仍然无法知道每起案件的主要责任人。有关斯大林大清洗的许多档案资料现在都被俄罗斯解密公开，但很多重要的档案至今仍然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内务部等安全机构列为机密。纪念碑人权组织有幸在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前后那段时期接触到科格勃和内务部包括军衔任命状在内的一些档案，但是由于俄罗斯安全部门保存的当年每一名秘密警察的人事档案不对外公开，因此刚刚被公布的秘密警察个人简历的信息也非常有限。活动人士说，斯大林大清洗中许多秘密警察既是刽子手迫害别人，后来也成为受害人，比如当年领导大清洗的秘密警察负责人雅戈达和叶诺夫都被逮捕判决，但在秘密警察系统中受害者的人数很有限，这部分人的简历资料信息要比其他人多一些。纪念碑组织主要成员拉钦斯基说，这份秘密警察名单目前被制成光盘免费发行，到今年年底时按照姓名的俄文字母、军衔、地名排序等不同方式可以从互联网上公开查阅。研究苏联秘密警察的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虽然其他前东欧共产党国家都在从事共产党政治迫害的研究，但发行秘密警察名册俄罗斯是头一家。彼得罗夫说，在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迄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针对目前已经解散了的前秘密警察机构出版过相关的百科全书式的资讯手册，无论是针对东德还是波兰或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秘密警察机构都没有任何相关资料，但俄罗斯却是例外。在俄罗斯出版相关手册并非由于国家的政策或是官方下令，俄罗斯当局对有关的行动并不知道，他们也不感兴趣。在俄罗斯发行有关手册完全凭借着一些人士的热情。1989年成立的纪念碑人权组织在俄罗斯国内和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甚至也受到一些普京政府高级官员的尊重，但即使如此，这家组织的活动在俄罗斯正陷入困境。俄罗斯司法部星期二宣布，由于接受境外资助和从事政治活动，根据有关法律 已经把这家组织列入外国代理人的黑名单中。另一家著名的列瓦达民调中心最近也同样被列入相关黑名单中。外国代理人有在俄罗斯为外国情报机构工作的含义。外国代理人法是普京当局最近几年为加强对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控制推出的一系列法律中的一个。这项法律实施之后，许多过去在俄罗斯很活跃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陷入瘫痪。纪念碑组织说，将会上诉，但工作将继续。活动人士拉钦斯基说，他们今天已不像过去那样对未来感到乐观，但仍然还抱着一线希望。拉钦斯基说，我们只是希望国际社会不会对在俄罗斯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不闻不问，这一线希望使我们仍能保持乐观，但不要指望俄罗斯国内目前的这种状况能很快改变，还将持续多年。纪念碑组织每年十月末都要在前秘密警察科格博，目前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大楼前的广场上举行活动，悼念苏共政治迫害中的受难者。活动人士期望今年的活动能正常举行。纪念碑组织的另一名活动人士，同时是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加努什基娜说，在俄罗斯司法体系完全服务官方的背景下，他对上诉成功打赢官司绝望，除非当局能够修改打压非政府组织的有关法律。俄罗斯目前也把打压非政府组织的立法和其他的许多经验传授给了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исчерпывающих полных о системах их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и Штази, ни польской безпеки, ни СТБ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не сделано. А у нас есть...
Хочется надеяться, что миров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все-таки не смирится с этим. И это... На это есть надежда, это, блядь, повод для оптимизма.